肃顺想想不行，还得增加一个。肃顺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大伙全愣了，睁大眼睛看他解释。肃顺知道大伙不明白，哥哥各位，你们怎么忘了，想当年康熙皇帝在位就说过这个话，我朝的例子就是亲亲尊贵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辅政大臣当中必有皇上的近亲，没有近亲那怎么能行呢？咱们七个人哪有啊？大伙一听，对，
哎呀，端华把脑子一拨了，老六啊，那近亲那除了恭王奕欣了，他跟皇上是最近了，难道辅政大臣还有他参加吗？那不就坏了吗？
肃顺一阵冷笑，大哥，你就知道睡觉吃饭，什么你也不是啊。我是那个意思吗？怎么能让鬼子六参加呢？他要参加我就退出辅政大臣。
哎，
你别着急呀，你看这跟哥哥怎么还瞪眼睛呢？我这不是说大家参考吗？我的意思大家听一听，把额驸景寿加入到这里边来，你们看怎么样？景寿跟皇上沾皇亲，是皇上的亲姐夫，那比恭王奕欣也不远。另外这个人性情忠厚，捉嘴笨腮，也不会干预我们的事儿。把他放在这里头，名正言顺，又不干预我们的事情。众位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好，高高高高！
杜汉伸出俩手指头来，太高了，中堂，咱就这么定了，八个人。
马上把名单开列出来了，
肃顺把这名单带起来，打算见着皇上有机会进言，把这事定下来，这是个大事啊。然后四个人就商量，说皇上一旦一口气儿不来，这后事怎么安排呢？肃顺说我都安排了，皇上的寿材早准备了，现在在北京寿木厂，据说是云南特产的人参木，光这棺椁料就价值白银40万两。众位，40万两白银呢，够1000多万老百姓活半年了。苏顺说这棺木我马上派人准备，在秘密的情况下从北京运到热河。二一个问题，考虑白布，皇上一死都得穿孝，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这么多人穿孝，得多少白布？在北京不费吹灰之力，到任何就很困难，事先必须有所准备。肃顺说我也全安排了。他们又把宫内可能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正在是安排着呢，就突然听见外边有人扯着脖子喊，苏中堂，万岁有旨，选你进宫，快！肃顺一听，激灵灵打个冷战，这心嘣嘣嘣嘣嘣嘣嘣跳成一个个儿，心说是怎么回事？马上穿戴整齐，小跑就来到烟波碧爽殿旁边的东南阁。到了东南阁之后，整理衣冠，轻轻的迈步到了御床这儿，他一看呢，真把他吓坏了。咸丰皇帝坐起来了，背后靠着俩枕头，围着被子，虽然气色不好，骨瘦如柴，但是眼睛里头有点亮光了。肃顺赶紧双膝跪倒，往上磕头，皇上大安。皇上，你身体复康，已经好了。咸丰皇帝看着他，微微点了点头。嗯， 肃顺呐、啊，奴才在，你到外边看看，传朕的考旨，屋里面就是你我君臣二人，不准任何人擅进，就是皇后也不允许啊，扎。肃顺就知道皇上找的有特殊的大事商讨，赶紧站起来出去，又重新整顿一番，里里外外开始戒严，确实没有人偷听，也不会有其他的变化，肃顺这才回来，二次跪倒在御榻的前面，万岁万安，外面都准备好了。啊，肃顺，朕对你如何？那意思我对你怎么样？肃顺一听，赶紧把帽子摘起来，磕响头：皇上，对奴才天高地厚之恩，转世投胎，变牛变马，难报皇恩之万一。嗯，明白就好。肃顺呐、啊，你站起来说话，奴才不敢。哎呀，别叫我着急了，坐下吧。肃顺一看皇上真着急，最主要的关心商讨大事儿，别因为这事浪费时间了。他在椅子上拿了个星星红的垫子，往地下一放，盘腿一坐，跟皇上连对脸，听皇上的话。咸丰皇帝喘了半天气，未曾说话以前，眼圈红了。肃顺呐、啊，朕登基以来，本想国泰民安，万民乐业，咱们君臣好好的盘踞盘踞，没有想到天不容我呀，如今重病在身，不会长久了，这于卿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谈话。人不伤心不落泪，咸丰说在这哭开，肃顺动了知遇之恩的感情啊，还敢在那坐着吗？磕头碰地，肃顺也哭了，哭罢多时，咸丰皇帝先把眼泪收住了，肃顺呐、啊，别哭了，听朕向你交代大事。
是，
肃顺一想，这是主要的，收住眼泪，跪着到了咸丰皇帝的身边，抬着头在这听着。咸丰皇帝又喘着喘气：“肃顺呐、啊，我死之后，最使我不放心的就是皇后。什么事儿我没有瞒着你呢？朕对不起皇后啊，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。钮钴禄氏忠厚善良，我死之后，我恐怕遭到别人的欺负，尤其是你。”要好好的尊敬皇后，你懂吗？咸丰说的这眼睛里头突然一亮，紧紧的盯着肃顺，似乎带有问号。肃顺看出来了，赶紧磕头碰地：“皇上万安。”就万岁有驾崩那一天，肃顺一定孝敬皇后，尊敬皇后，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。
好，
这我就放心了。你不但要尊敬皇后，还要保护皇后，你明白吗？苏翠心里明白，嘴不敢说呀。保护什么呢？那有人欺负他，谁呀？宜贵妃呗。作为苏顺是不能这么说。皇上接着说，宜贵妃烟浅毒辣，朕我是深知的。这个女人一向好揽权，但是这个人有聪明有才干，比皇后强得多得多。我一口气上不来，我就怕他欺负皇后。如果出现这种事情，肃顺，你要代表我加以制止，奴才遵命。另外，肃顺呐，宜贵妃不管多不好，有陪王伴驾之功，给我留下皇子。在制止的同时，不要过分，你明白吗？
遵旨。
肃顺一听，皇上虽然恨宜贵妃，但是看那个语气还有袒护，还疼他的一面，怕肃顺过分了。皇上接着又说，皇子年幼，年方六岁，把这破烂摊子都交到他的身上，必须由你好好的辅佐。皇上说话就是圣旨，这就是把大权和辅佐幼主的整个责任交给肃顺。肃顺感恩不尽，又磕了半天头，向皇上做了保证。但是肃顺一想，趁此机会把我们方才逆冷名单干脆跟皇上说一说吧，不说恐怕没这机会了。但是他能说吗？说我们事先研究好了逆个名单，那他不敢，他得试探着。皇上，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你说吧。一旦皇上万年之后，光我一个人辅佐幼主，恐怕力所不及。奴才以为多找出几个辅政大臣为妙。您看，
对，对对对，
这件事我也想过。肃顺啊，你看叫谁辅政合适呢？
这
皇上圣明，如此重大的事情，臣不敢非议。哎，这是咱们君臣说话，你但讲无妨，我可以参考吗？
是。
肃顺一看正合适，把事先准备的名单开始念上来了。皇上，我觉着义亲王载垣，两朝的元老护驾到热河，德高望重，对皇上赤胆忠心，此人可为辅政大臣。
嗯，
还有呢？还有正亲王端华，那是八大家之一铁帽子王爷，对皇上也是赤胆忠心，我看也可以当辅政大臣。
往下说，
还有杜汉，杜寿田之子，此人不但文韬武料样样俱全，而且对皇上也是赤胆忠心的。
嗯，
还有呢？还有额驸景寿，忠厚老实，又是皇上的近亲，我看此人辅佐幼主，万无一失。皇上没表态，闭着眼睛喘了半天气儿，肃顺就在这等着吧。好半天，咸丰缓过这口气了。 往下讲，还有谁合适？还有，苏顺一想再讲就讲到我头上了，但是自己能毛遂自荐，那么一说皇上有反感怎么办？别看方才皇上把大事托付自己，但是没有任命为顾命大臣。想到这，苏顺眼睛一转，有主意了，心想我试探试探，皇上临危以前跟恭王奕欣的感情有没有恢复的余地？要真有的，我再想方设法给你阻拦；要没有的，正趁心愿呢。苏顺想到这儿，往上叩头。皇上圣明，奴才想，辅政大臣当中理应有恭亲王奕欣。咸丰皇帝一听说恭王奕欣这名字，从那心眼里就不痛快，气堵咽喉，当时是昏迷不醒。苏顺可吓坏了，赶紧站起来摇晃着皇上的身子，万岁，皇上来人啊！他拼命的一喊，把手下人叫进来，快去传御医大夫。时间不大，蓝泰、李德利这些人慌慌张张提着药箱子跑进来，收拾衣服到里边给皇上请脉，进行紧急抢救。最后用了一副药，总算把皇上抢救过来了。众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肃顺把蓝泰叫到旁边，低低的声音问他，方才你请脉，皇上的病体如何？回中他，我说过不是一回，难办。蓝泰啊，上次我跟你讲过，万岁驾崩之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办，也就是说皇上很多话还没说完，一定想方设法维持皇上这条命，你懂吗？多延迟一天你就算立了大功了，我尽力而为。这蓝太下去翻开祖传的秘方，挖空心思又配了一副药，亲手煎制交给肃顺，肃顺亲自给皇上灌下去。哎，身体渐渐的又恢复了，但是一样躺在那儿不能说话，眼皮撩不起来，就是一气相通，这气儿一断就算完了。蓝太又建议，皇上到了这种程度，最好不要打扰他，需要静养。肃顺传话，照样封锁消息，自己回府。但他回府里不乐呀，皇上话没说完，究竟他能不能批准有异心呢？答应了怎么办？不答应怎么办？他是茶饭懒用，安下他不说，说这件事情就传到后宫，传到懿贵妃耳朵里头。这懿贵妃叫安德海四外打探消息，怎奈御林军层层围着东暖阁，什么信儿也问不出来，把他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啊，一劲儿咬牙措齿，恨肃顺，你真霸道，像我们三宫六院简直都不知道皇上的病体如何呀，看来你是要独霸大权。他又一想， 到了目前这个处境，有话那就得跟皇后去商。你别看我不知的信儿，也许皇后能知道。懿贵妃就抱着这种心情传下话去，要朝见正宫。等他来到正宫的时候，钮钴禄氏在梳妆台这坐着，眼睛都哭红了。一看懿贵妃来了，一摆手让他在旁边坐下。懿贵妃往左右看看，让宫女太监都退出宫去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。懿贵妃这才说：“皇后，事到如今，你要保重凤体。一旦皇上驾崩，您再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咱们大清的江山倚靠何人？”可这话会说，皇后这才收住眼泪。哎，你那心呐、也够难过的。懿贵妃，你说一旦皇上驾崩，剩下我们孤儿寡母，可怎么办呢？懿贵妃就劝呗，说皇后忘安，不要心路狭窄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事在人为，难过没用，眼泪挽救不了这个大局。劝来劝去，皇后果然也不那么难过了，两个人推心置腹，在这谈些秘密的话。两个人谈话的中心自然而然就落到肃顺和恭王奕欣的身上，皇后呢也是侧重于恭亲王奕欣。事到如今，他希望奕欣能早到热河来。皇上病重的这种程度，当亲兄弟的不来，这也交代不下去。又恨肃顺霸权，为什么皇上就听你的话不让恭王来呢？这是皇后心里也不痛快，但是他不像懿贵妃那样有什么说什么，心里的别扭嘴不说。两人正谈呢，就突然听见总管太监陈胜文在外头扯着嗓子喊：“万岁有旨，选正宫皇后，赶紧到东暖阁见驾呀！”